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أجمعين. 今天的话呢, 是这个十一月的第一个主麦节啊，那么就是为了感恩的第一个主麦。说这个月呢，也是牧民保持自身的纯正的月份。真主泰勒说：“说信道的人们呐，你们当保持自身的纯正。当你们遵守正道时，别人的迷雾不能够损害你们。你们全体都将要归属于真主，他将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那么在这个月呢，也是欠善戒恶的月份，戒恶谦善的月份。我们圣人阿里斯拉姆说啊，一伙人如果做了薄利的事情，其中有能力的人不加以禁止啊，那么真主必将为他们普及来自真主以前的严惩啊。所以在这个月呢，它是欠善戒恶的月份，也是戒恶谦善的月份。这万战归主啊，那把以马尼的正信的话赐给我们啊，并把伊斯兰的话作为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真主啊，恩赐给我们的话伊斯兰的真主啊，这是最大的恩赐，也是最大的恩情，最重的恩情啊。就无论我们是生存还是死亡，无论我们是顺境还是逆境，也无论我们是幸福还是灾难啊，无论我们的话是在疾病之中还是在健康之中，我们都的话赞美真主啊，赞美至高无上的真主清高，普世独慈的主啊，公正判决的主，多施舍的主，涵盖的主，宽容的主，多恕饶的主啊，赞他的话的清高。是我们绝不要变更，也不要分离，就要永远的话做赞美的人。说喜爱真主之人呢，他热爱真主，顺从真主，驯服于真主，而且满意真主。那么这等人呢，他们就是赞主公道的主啊，就是的话呢，疼慈母亲的主啊，在这个卢贝。那么遵行了圣人的圣行的这个伊和穆斯林啊，他们的话呢是真主喜爱的人的一份子。说习主爱圣呢啊，就在这一伙人上的显现。那么求真主的话安慈我们至圣啊，也赐福给圣人的家属后裔、圣门弟子和一切遵行伊斯兰奉献奋斗的人们啊，也赐给那一些迈迈的在寂寞中建设真主和道路的这些母亲。就凡是在这个月啊，还在迷恋今生，还在的话呢，对今生的奢华繁荣啊加以迷恋的人呢，他必定会遭到伤害。说凡是背离真主的真理，背离正信以麻利，为非作歹啊，作恶干罪的人呢，他必定的话呢将要遭难。就这个月份啊，还仍然的话奔忙于今生啊，而忘记后事。那么这一伙人呢啊，今生的话呢是真主的话用来试验他们的一个试验场。那么真主的话呢，对那一伙卖掉了今生啊，买得了后世的人呢，得到了恩典。那么用今生卖了后世的人呢，那么他必定的话呢，显现出背信弃义、不履行他的诺言啊，不遵守约会，也不承担天道和人道的责任。那么这一伙人的表现呢，那么他就是一个灾难将要到来的人的一个表现。就众所周知，说今生的话将要消失啊，虽生的话呢啊，这是暂时的生存啊。如果谁的话是虽生若死的话呢，那么他的甜也是苦的啊，再临近他也是遥远的，再容易他也是艰难的啊，也是艰辛困苦的啊。虽然健康呢，他也将要得到疾病的来临或者疾病的来袭，再富裕呢，也就是暂时的。多少个世纪，多少个民族呢已经消失。说造化的真主，创造世界的真主呢，使他们的话一代一代的失去，而且的话灭亡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应当是抓住暂存的今生啊，而且的话呢，这要抓住永恒啊， 就是在人是一个选择的时候，到底的话呢是抓住暂存的今生呢，还是抓住的话永恒啊？就须知，今生的话呢，只是你生命的一个乘骑，就是说骑在生命骑在上面的一个牲口，只是在等待出发的时候啊，只是在远航之前。如果这个船还没有开出的时候呢，你要走向哪一个方向，那么你的话呢还可以选择。一旦的话呢上了路，那么这个船的话一旦起航以后呢，再无返回之日。那到了那一天呢，一些人们就会说了，曾祖不亏枉一人丝毫啊，是我只是我们自己亏枉了我们自己 啊。那么另外一伙人也会说，是万丈归主在今生的话呢恩赐了我们，在后世恩赐了我们，并免去了我们啊火狱的刑罚。那么这两等人呢，一等人是下火狱的人啊，他们说的话，曾祖没有亏枉我们丝毫，只是我们自己亏枉了我们自己了啊。另外一伙人感谢曾祖，万丈归主在今生的话恩赐了我们，在后世也恩赐了我们，并免去了我们火狱的刑罚啊。在非独来哈斯纳，非丁尼哈斯纳，非奥克莱迪哈斯纳，给了奥斯班达里，在教门上呢也得到了曾祖的恩典。说在今生呢，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一个选择啊，但最好的选择呢，是选择一个好的归宿啊，要进入一个纯恩的和永恒的那么一个归宿。说感谢曾祖啊，要赞你清高。在今生呢，一伙人他的心的话已经归到啊，深知悠闲未见的曾祖的这个清真护城里边了。就在今生，他已经认识到伊斯兰教的真理，认识到以玛尼的这个尊贵。那么他的话遵循在端正的道路上，在他们在行善的尔波代替里边。那这一伙人呢，他是以诚恳的对待人，以全诚的真心的话呢对待所有的事情。在今生呢，他就具有了两个情分，他显现出来呢，一个是天道啊，天道是这个齐全的，人道的话也是齐全的。但在今生呢，没有亏枉任何人，他的主命是全美的，复工的话是入山。他最先拜真主，最后出拜殿啊。那么这一伙人呢，他们的在穆斯林中间呢得到穆斯林的赞誉，那么这一伙人呢，他就是在后世得陀里的人的显迹。说在今生来说呢，穆斯林的口呢就决定了他的最后的阿格拜，最后的归落。那我们圣人儿斯德姆说啊，说什么呢，就有一次在圣人在路边上休息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剪刀子，就抬了一个埋体从圣人的面前过去，就有人说话了啊，说求真主罪行这个人啊，使他进入火狱。那圣人说哈格什提啊。过一会儿的话，又来了一个剪刀子，就是又抬过一个埋体过来啊，经过圣人的身旁。那么有人说求真主的话慈悯他，让他深入天堂。那圣人的话，人生那么就说哈格什提。那么于是圣门弟子就问了，说圣人啊，说怎么你这么说的话呢，哈格什提啊。那圣人就说穆斯林的归宿是显现在穆斯林众穆斯林的口舌舌头上啊，就众穆斯林的这个评论，那么就是你的归宿。说圣人圣人我说的话，穆斯林的归宿呢是显现在众穆斯林的舌头上啊。说这一点的话就提醒，就任何一个人呢一定要留下一个好的这个声誉，在归主的时候呢，不要让人家的话呢在责骂自己，在要求真主的话罪行啊。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就提醒注意。这凡是有福分的人呢，那么在这个月的显吉呢，就是开始了他的耕种，就是进行了耕耘。什么耕耘呢？就是种植后世，用今生的暂存种植后世的永恒，用今生的这个农场种植后世的这个恩典啊。那么这一点来说呢，他就得到了今生和后世的两世的这个幸福的人。就坚守正道并坚持自身纯正的人呢，那么他在真主的道路上遵循的时候呢，任何人的迷误的话都不会的话呢影响到他啊。说真主的平安节庆在你们上，也在一切的话习主爱圣天道人道全美的人们上。那么这在说明呢，十一月和十二月还有一月呢，它是连接在一起的三个净月。这三个净月呢，它是真主赦饶和慈悯众生的月份。这三个月呢，也是到达一的话，真主的平安者就是道让舍拉姆，伊勒道让舍拉姆，就是平安的这个平安者的这个清真护城的这个月份。那么在这个月里边呢，它紧接着的话呢，还有一个 一个日子，就是这个孩子的日子啊。那么孩子的月份，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呢，使你的念力摘果操的武功呢达到了全美。说两世的平安节气呢，你们注意就开始以这个月啊，凡是尊重了这个月的人啊，他就尊重了这三个月啊。凡是尊重了这三个月呢，他薄福的人呢就变为幸福的人，亏伤的人呢将变为盈利的人，失败的人呢将转为成功之人。说一生的命运的改变呢，就从十一月的这个净月的开始啊，从这个开头的时候开始呢，那真主就开始兑现。说多福的考测呢啊，这个多福的这个天这个仙池呢，也是在这个月开始定夺和开放啊。因为圣元圣那么说呢，在第一座天堂的门口呢，有一座仙池考测了啊。这一座仙池的话呢，它的话是四方形的，它每一边的话有骑马的话跑三个月的路程。它的水的话呢，比牛奶还要白，比蜂蜜还要甜啊，比的话呢，冰雪还要凉爽啊。说在它这个边的，在这个仙池的边上呢，有无数的金瓢、银瓢、铜瓢和铁瓢啊。在那一日呢，那圣人的话将要打仙池的水啊，让众生的话呢喝，让在今生饥渴的啊穆斯林们的话呢这个喝啊。那么这个兑现的话呢，是从这个月。多福的考测的仙池呢，也是从这个月开始定夺和开放啊，那么就把这个啊月的贵重呢就讲清楚了。那么这个主摩的啊古图本就讲到这啊，斯拉摩莱贡巴拉克阿拉阿拉哈马中道阿莱贡。那紧接着呢，就再讲一讲的话，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的啊第九讲，就是解读一下啊光辉的射线的一些章节，第二章的章节，就舍勒和基托布勒嘛，啊，来嘛阿尔泰啊，就解释一下。这第二章呢，它讲述什么呢？它是论述了一个绝对和相对，论述了主体和客体，论述了显现和隐藏啊，也这个论理了真有和显有。真有是指真主的本来就有，显有是指真主造化了万物所显现的。这个暂时存在的这个有，那么先讲在主体和客体里边呢，他所提醒的东西，所需要解释的呢，就是当你的心中有了喜爱真主的这一颗心以后呢，你的心的话呢，已经的话呢啊，有了一个执掌的君王了啊，就有一个喜真的这个心呢，那么心就有一个执掌你的心的君王了啊，你所想的所有的一切呢啊，他都已经有了一个君主了。就执掌了你的意念言行了。那个喜爱真主呢，它是下降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下降在跟那些真主给他喜爱的那些人上，就是被真主所喜的人，真主授给他喜爱的那一等人上呢，那么他才会这个喜爱真主，就是受到真主喜爱的人呢，那么他才会喜爱真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喜爱真主，另外一个是被真主所喜，那么就是他的一个主体和客体。那么喜真的两个方面呢，也把它称为两个品位啊。这两个品位呢，它是本身所需要的啊，它在造化的本然之中呢，本来就具有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的话呢，受喜的人呢，他才会喜爱真主。如果他喜爱真主呢，就证明了他的话已经被真主喜爱啊。所以它的主体和客体呢，它这两个方面呢是共存的。说真主是本然的啊，存在的，真主是本然是存在的啊。真主的本然呢，那么它的显然在哪呢？对吧？塞菲提的太占料啊，真主的本然的显然在哪呢？啊，它的通然又在哪呢？它共性的显现是什么呢？那么就讲的话呢，就是它一个特性呢，就是正因为有造化万物的这个真主的存在呢，在世界的有无啊，世界的无无啊，这两个现象才会显现啊。就世界本来没有，后来有了啊。世界有了以后呢，最后又化归于不存在啊。那像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一个显然的终极，就真主的本然的显然的终极啊。那真主的话无形无相，那么认识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呢，那就是用道理来认识真主。那么真主真有的这个证据呢，就从这个地方显现，就从所有的被造显现， 因为有了一个被造呢，就必定有一个造化他的主啊，这是因果的认主。就有一个孩子的话呢，就一定有个娘，只见他的孩子不见娘，也必定有娘。要是没有那个娘的话，绝对不会有，没有这个孩子。这孩子本来不存在，因为他的母亲生下了他，他存在。世界万物的话本来不存在啊，后来突然有了，那是真主的造化之下那才有。既然有被造呢，他就必定有一个造化他的真主。那么就在论理学里面呢，他是作为真主真有的一个证据。那真主无求，真主自立啊，真惜的真主的话也无惜的话有无啊，只是把人类的话呢，这个啊，让人类的话发现这些宝藏，这些珠宝啊，是真主的话是把人的话站立和放在扎根在万象的这个啊荒野之中啊，造化了世界的话就出现了气象万千，那么这些万物的气象万千呢？那么他就是把人类的话呢立在了这个万象的这么一个荒郊之中。那么世界在没有造化之前呢啊它是不存在的。它造化以后呢，它的景况的话呢也是一个暂存的啊。在这个位分之上呢，那么所有的这个被造都已经签订好了它的特性、它的规律啊、它的名色、它的动静、它的这个寿命啊、它的这存在的时间以及它的隐藏的，所有的话呢都开始开化显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真主的这个宝藏啊，它也就被揭开了。那么在所有的这些名称呢，它的形象、运动形式的规律呢都显现出来了，但是它的名称、它的运动形式、它的规律呢、它的特性呢，都是真主在前定里边已经定好了的一些的显现。所有的显现的啊，它的运动的形式或者它的规律、它的性质呢，都是一件的话宝藏。就万物的话啊，没有显出来，它的道理的话已经深然。就万物未显，其理已深然啊。这就是在造化之前呢，虽然这个东西没有造化出来的时候，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它的那个道理的话呢，已经在前定里边的话已经深然。说显现出以后呢，才成为形象啊，才能够明显啊，才能够被发现。那么许多东西的话呢，在没有显现的时候，它已经存在啊，就在人类还不认识它、不见到它，甚至于认为它不存在的时候呢，它已经存在啊。但显现出来以后呢，才被人类所发现。那么真主散布整个世界所有的这些被造的这些奥妙的本然呢，它就是从隐到显，开头是隐藏着的，后来显现出来啊。人们的认识呢，也是先看到它的外形，看到它的表面啊，最后才会深入它的内里，见到它的精神实质。这些来说呢，就是讲到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形象呢，它的运动形式也好，它的特征也好，它的特性也好，它的规律也好，都是展开在执掌的话权柄的万事万物的这个真主的这个权力之下。就是万物的集中起来的话呢，是什么呢？就集中而言呢，就是这是正式的真主的权柄和真主的执掌啊。又在了讲料里，又在了马里克啊，就这真主的这个执掌，真主的这个权柄，就把精神世界、把理事的这一些东西呢，内涵的话是显现在了这个物质世界表示里边啊。那么就证实了啊真有的存在，真主是实有和实无的那个主啊。都是这个以原有的这个真主的话呢相联系啊，就是万物的存在、万物的显现都直接跟真主的存在的话相联系。因为被造来说就必定有一个造化的主，它显现出来它就必然有一个隐的阶段，这隐的阶段的话它已经存在啊，这是人类的话没有发现它。所以有的话显现是显现的真有，显现的真主啊。显有的话呢，当显现出有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有的话呢，它本来是没有存在的，而后来的话呢，它变为有了，那么它就显现了它以真主造化一物的这个奥妙的这个本然。说万有呢，它各自都具有自己本身的一些属性、一些特性、一些运动的规律，它虽然各不相同呢，但它互相是掺和、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就讲了喜真，就喜爱真主的人呢，他是从隐啊，然后才逐渐到显啊，从静然后到动啊。静的话呢是指意念里边的喜爱，最后到舌头的赞美，那么它是从这个静的话到动啊， 最后到身体的力行啊，在奉献，在奋斗，那么他就是从这个无形的变为的话有形的啊，无形的精神世界的依恋就变成了有行动，那在物质世界显现的这么一些奥妙的这个本性。那么就讲了，但人的话呢，把所有不属于喜爱的这些需要的东西的话，都把它排除了啊，两种矛盾呢，它的迹象就会显现啊。什么矛盾呢？就当万物的迹象不显现的时候呢，那不明显的时候呢，那么在人类的知识上呢，就会被断为不存在，断为没有。那原有的东西虽然已经存在啊，而可以判断为毫无一物啊。那么万事万物以原有一致的这个存在呢，那么就被它束缚了。就是万事万物，以原有的真主的话呢，它是一致存在。就造化的主和它被真主造化出来的所有的万事万物呢，它是同时的话存在。那么这讲到就是三个概念的产生呢，就是喜爱真主的这个概念的产生，真主喜爱他的这个概念啊，或者喜爱真主之人的这个概念的产生呢，它融合起来呢，只是一个没有显现和显现啊。其实在前定理中呢，那真主的喜爱已经前定啊，就是受喜的这一条呢已经前定，那么喜爱真主的人呢，他也可以前定，那么在今生的话呢，他就是一个显现，所以对这一些呢，这是没有显现和显现的这么一个区别，说三个概念呢，这是显现和隐藏的这么一个规律。说授予就真主给予啊，或者说接受，那这个两方面的这个显迹和迹象呢，那么它的性质呢就是真主的喜爱。怎么说呢？就真主赐给你喜爱真主啊，这个心，那么你才会热爱真主啊。真主喜爱你，你才会这个被喜啊。那么这一条来说呢，就是两种迹象呢，它的这个特殊的性质呢，它是共同一点呢，都是喜，叫真主的喜爱。那么真主的喜爱呢，在全美的方面呢，是表现在外表里边啊，也同时存在于他的内力里边。说当一个人从无求啊显出了有求，他的奥妙的本质呢就被揭开了。那么这个两方面的这个漫藏呢，也就从隐的话呢，隐晦的东西显在了喜爱真主的这个镜子里面了啊。说当一个人出现喜爱真主的时候呢，他就显现了他的本质里边啊，和真主造化他的奥妙的这个本质里边呢，真主的话就造化他成为喜爱真主的人。那么是真主的话呢，为什么造化他会喜？因为真主喜爱他啊。那么他这两方面的事情呢，都显现在这个镜面里边。所受喜的这个镜面呢，它显现的话呢是无求啊，但是是原有的真主的这个德性的表现啊。就是一个卢贝呢，他开头是有求，而且非常多的求，到了最后的话呢，他满意于真主，他也就变成无求的人啊，就变成赞美的人。所以说的话，赞美的人胜过于这个祈求的人啊，就无求的人呢，他是胜过于这个多求的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满意于真主啊，哈斯比亚拉瓦列曼尼瓦提努，哈斯布兰拉瓦列曼尼瓦提努，已经对真主的话心满意足啊，对真主所定下来的前定的所有的一切呢，都喜欢啊。所以他觉得非常满足，再没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啊。那这是一种品级。那么从有求变为无求呢，那么他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级别，一个境界。显现物质世界呢，它的奥妙，它的本然呢，这是精神世界的这个显现的外表啊。就是有求的这一个方面呢，是在属于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本然的这个显现啊，就是表示的显现。而有求的话变为无求以后呢，那么他就是已经到达以精神实质内里的啊，那么这一个品级，就开始运动，开始这个运作的时候呢，它是显示了一个有啊，什么有呢？就是真主的实际存在的真有，一个俊美和一个愉观的显现呢，就显现在言有真主的话呢，在普慈精神上啊，把物质世界显现了一个有啊。当物质世界显现出来呢，那真主的普慈呢就显现出来啊，是显现真主的这个能为啊，今生是显现真主的能为。那么今生的显有呢，它必定的话呢就会显出有求啊，是在世界的被造的万物呢，它不可能自立，它都是有求的啊。那么人类来说呢， 他知和见的这两方面呢，他是来自无求的啊，就世界和这个生命都是真主恩赐的啊，而是真主的话呢，是他们显现的话，他的存在就叫做显有。表里的显现呢，啊，它的显现是从言有里边的话呢，啊，显现出它的外化，它的延伸，它的泛化，所以在表面上呢，就显现出了喜爱真主啊。那么它依赖的话是依赖它内里的这个真主的喜爱啊，就被喜的人的话呢，他才会显现出喜爱真主。所以谁的话要是真正喜爱真主呢，他是被真主所喜爱的人啊。而显现出来的表现呢，就是至情，他这个情的话呢是非常。非常这个有情的啊，那么他的话喜爱的特性呢，他是俊美的鱼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喜爱的这个形象呢，就显现出一种俊美的形象，一种这个显机呢，就是一种完美的这个显机。就讲到的话呢，就是把喜爱的人啊，他的本质就定在了前定真主的前定里边，就真主把他的奥妙的本质上呢，已经定为受喜的人，被真主喜爱的人。那么他才显现出喜爱的人呢这么一个表显的观量。那即使世界之观呢啊，世界之观啊，提到这世界之观呢，那是真主赐的给的一道观量啊，这一道观量呢，它照射的显现呢是从里边显现出来啊，就从人的内心里边显现出来啊。那么真主呢所喜爱的人呢，这个观线的话呢就被看见，而且显现出他的俊美啊，只有从这个方面呢，才能观看到真主的实存实在实用。那么这是他在论理里边呢，把这个主动和被动啊，把这个隐和显呢，做了一个简单的论述。那么就想了，被恩赐的人要是没有自己的努力的这个散拜佛呢，他不能够显现出这个喜爱真主的这个人的这个显现啊。这世界的奥妙的本然呢，也必须是经过自己的努力以后呢，它才会显现啊。那亲眼大见的这个美味呢，啊，它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能够品尝到呢？它必定的话是以听的这个特性啊，它听，而且的话特别贪恋啊，那么才会显现出被喜之人的这个滋味。那么在这个经里边有两个字，一个是 call 啊 call 乃啊。就是你有的意思，那么他的语言呢是指什么？是赞颂和美音，用美好的声音赞念，那就是 call 啊。听呢，三面呢啊，就是说的话呢，它包括着这个见到他说话啊，他的话听这个内里的这个特性，就是他本来就具有的一个能力。要是真主不把人造化能够见、能够听、能够说呢？那么它就不存在着这三个这个特性，所以是在真主的造化里边，已经在这前定里边定在他的身上了。就人类本来就具有这个能力。那么在麦加的启示里边呢，啊，那么他在这本经里面所提到的是什么呢？是万事万物的奥妙本然呢，它是在没有就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里边，就隐藏的这个世界，就是精神世界里边啊，也存储着的。在这个有这个听见啊，那么这一些的这个本质的东西存在，听到的人、见到的人、被见的人啊，都是精神世界，就是说理事里边的这个显呢啊，所以叫做什么？叫做 call 呢啊。那么就提到这的话呢，就是讲这些的话都是真主的口唤啊，各自有各自的领受的话来显现。那么这什么意思呢？真主造化的人就本来就是能听、能见啊，而且的话呢也能感悟。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的话他就感悟到真理，而有的人的话为什么呢？一直在迷雾里边，在错误里边，在糊涂里边，甚至于是在一些的话呢，这个不符合于人性的事情里边啊，都是的话呢，来自言有真主的这个造化里边所显现出来的这个余为的一些意念的一些表现啊，是真主前定里边所显现的人的本性的这个现象，说能够知、能够见、能够听，而且知道。这个悠闲未见，那么这些能力呢，是在出现反常奇迹的这么一些的人上的话才会出现，就在没有的时候呢，啊，已经的话呢成为无求的人啊，那么在有了以后呢，往往还更成为的话有求的人啊，只有在赞美真主清净的时候，就在颂主清净的时候，尊大的这个真主的这一个恩典的话到达的时候呢。 他的本然的这个赞颂的话才会显现啊。他这个时候的赞颂呢，已经不是人类口舌的这个赞美啊，而是在这个人类的回归于本初之境啊的时候的这个混化的状况之下的那么一个赞美。那么此时呢，万事万物呢，它就已经没有了具体的形象，就是万事万物都一看消失了啊，就是物我全化。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运动的轨迹的话呢，是已经存在啊。虽然说是物我全化了，但是它的这个真主前进的这个轨道的话呢，它仍然的话呢存在，而且的话是已经存在。所以喜爱真主的人呢，他指的是从表面上显出来的观量啊。今生的物质世界呢，也是真主赐予的一道观量啊。因此的话呢，那么真主照射的这一道观量呢，是显现在什么地方呢？是显出了被造的这个世界。那人类的话也是被造啊，所以这一道观量呢，就显现在人类的话喜爱真主的这么一个显现上啊。当这个喜真的话痴迷沉醉的这个门被打开的时候呢，就是说的话呢，在真主的下降的这个啊喜爱的这么一个啊泰戈迪勒的显现的时候呢，那么它的源头是真主的喜爱啊，它被真主喜爱呢，是它是因为真主喜爱，因为真主喜爱它才被真主喜爱，它被真主喜爱以后呢，它才显现出热爱真主喜爱真主的这么一个外表的表现。所以从理的话呢，这道反的话呢，这个情到这个外表啊，从心的话到舌头啊，从甜美的这个生命的话呢显现出来的话呢，就是一个完美的生命，从没有生命的变成一个有生命，一个生命的话呢从无到有的发生啊，然后的话呢受到遮阴的功修干办的这个人的话坚信的这些意念的影响之下呢，他显有，显了什么有呢？就是显了真主实存实在这个道理的这个证实呢，证明了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而成为了一个显示处啊，太上了也替一个显示处。他的比喻呢，就是说的话呢，一个赢了这个受洗的痴迷沉醉的仙酒的人呢，他就成为了其本性显现出来的啊，就是显现出了亲眼大见的这么一种恩典的人啊。只有在需求下降的这个情况下，那么真有的就实际存在真有的这个真主的话呢，他的发散于万事万物的所有的这些恩赐呢啊，才会显现出他的有啊。奥妙本然的，就是奥妙的这个本然呢，就才会显现出颜色啊，显现出景象。所有的奥妙的本然呢，它的景象啊，它的踪迹呢，都是在痴迷沉醉的这么一个姿色之下，这么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才会出现它的显示之处啊。所以说太张了液体显示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热爱真主啊，这个从这个景象的显现、踪迹的显现，一直到的话呢，这个痴迷沉醉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热爱真主的显示处呢，它就显现出来。那么讲这个表面的世界呢，是指今生万事万物，它有时间、有地点、有形象啊。它的话呢，这个景象的话是和真主造化的前定里边的这些显现呢，浑然不可分的啊。在这个时候呢，真有就真实存在的真主的显现呢，那么是从奥妙本然的这些道理和踪迹里面显现啊。奥妙本然的这些踪迹呢，是显现了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啊，也就是把一些迹象的话呢，就当成的是真的证据。远看呢，就仙酒的这个装这个新仙酒的杯子呢，好像的话，这个是没有这个酒存在啊，也没有这个痴迷，也没有的话呢，沉醉的这个仙酒存在。那近看这个仙酒呢，它是没有的话呢，这个杯子存在啊，就是说具体的事物呢，它不是总体啊，只是的话呢一个局部。那么相对的来看呢，人们的认识里边呢，在远近两个角度观看的时候呢，它只看见了局部的一个方面啊。像这种相反的情况呢，相对的这个迹象的显现呢，它也是显现了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就是真有的证据。那么具体的迹象呢，就是显现出真主造化的奥妙的本然 啊，它的总体的显现呢，也是显现真主的实诚实在实有啊。所以讲的话，总体的显现是证明真主的这个存在，是真主实诚实在实有的这个真观呢，它是以前定来摄出啊，所有的奥妙的本然呢，都是从前定里边呢，在经生的话自然显现，自然这个生成。百天的话有观啊，百天的有的话是观的显现啊，那么业呢是所有一切奥妙本然的这个显现啊，这个有的这个观芒呢，它是照到了百天的奥妙啊，这个本然的这个业色里边啊，这话怎么说呢？这所有造化的一些事情呢，在真主完成他的造化以后呢，只有在早晨的时候，在东方亮以后呢，太阳升起以后呢，在当这个香风的话呢刮起以后呢，才会显现出它的奥妙本然。那么万事万物它虽然已经在运行了，但是它奥妙的本然的追求的源头呢，它并没有的话呢达到啊。所以人类的话，在同样的造化之下呢，它有一部分人呢，它可以追寻到了这个万物的这个啊奥妙本然的这个源头啊，就是真主的话呢，轻垂下的云彩啊，而且垂有的话呢，下降万有的这些雨的话落在了地上，也就是真主的奥妙本然的话显现在所有被造物的这个大地上。那么当一个人接受了这个表面的有的话，就是物质世界的有的这个存在的这个观念呢，那么他才可以认识的话呢，就是圣人所说的这个雨的话指甘霖而言，就是真主的慈悯拉赫曼，真主普慈下的这个恩典。所以很多人在普慈之恩典之下呢，见不到真主的恩典啊，都认为是自己有本事啊，自己的话呢命好啊，认为是这样的东西啊。那真主的真观的引导呢，就是这种雨啊，就承受在大地上的这种雨，这种雨的奥妙的本然的显现呢，就是真有之观啊，真正存在的真主真正存在的这么一道观量，那就是以玛尼的观量。以玛尼首先是诚信真主的实诚实在实有啊，那么在这道观量之下照耀了以后呢，它才显示了它的本性，显示它的属性。那真主之观呢，它从表里里边的话才会回射到他的心中，那观量的射线呢，这奥妙的本然呢，才会让它包赢了永和的这个水，永恒的这个水啊，所以它在清净中呢，才会有了真正的生命啊，真正活命的水达到它以后呢，它才有了永恒的生命。所以从表的话呢，啊，在这个清净里边呢，这怎么看呢？从表的话啊，这个没有显现这个清净的人呢，那么他的内里边呢，他并没有醒会啊，仍然是在混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边啊，没有知道的话真观的这个照耀。就当这个万物的话穿上了这个万有的这个衣裳之后呢，就得到了正性的一种特殊的属性啊，就是只有穿上了万有存在，就是万有的存在的这件衣裳，那么是谁做的这个衣裳，谁造化的，是一个真主的造化的这么一个根源追到的人呢，他的正性以玛尼呢，这种特殊的属性的话才会显现啊，他才戴上了认识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这么一个帽子啊，就是真主与他同在，真主的话呢是真有的这么一个帽子呢才被戴上啊，即使的话呢他自己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那么他自己知道的或者是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么真有和他的关系呢已经显现在这个前定的这个显现里边啊，说对自己所有的一切呢他可能是不清楚的啊，他也可能是寻求的也可能是不寻求的，但是人生的脚步一走动的生命的话一开始脚步一走了以后呢，就开始走上了凯利盖啊，而且的话显现了从里到表的啊这个寻求啊，那么这些寻求之路呢，那么从喜爱真主的人的话开始啊，他就饮足了喝够了维持这个永恒生命的这个水，那万物呢才具有了这个里边的这个显有的话呢才显现出来啊，为达到这个表面的有呢，那么他探索里边行走里边这个道呢，他就没有上升，就当他从显有里边显示的万物之有的这个里边见到了真主的这个踪迹，真主的证据以后，那么他的话呢才能够上升，就对真有的真主的这个认识上的话呢，就达到一个可见的这个品级，亲见的品级，或者是达到一个高尚的地位。那么有很多的话从很远的距离啊，认为达不到的事情呢， 但是缩短到的话在自己的胸怀之中啊，认识真主这是非常远的距离，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喜真的现象的显现以后呢，那么他就缩短到在自己的胸怀之中啊，胸怀中就存在着这喜爱真主。那么修功办道的问题呢，就谈到有两个捷径，一个的话是以主命的捷径，一个是从复功的这个捷径，这两种捷径呢，就成为他观察啊，这个认识真主的一种事例啊，一种开始的话呢，睁开眼睛，而且进行瞭望啊，进行的话呢，这个探索的一个开始。那么他就亲见到真主的所喜爱的这一些俊美啊，也看到了真主赐给观看的人的这种能力，这种能见或者是能够听这个喜爱的这个形象呢，那么他一种完美俊美的这些形象呢，才从他的心里边的显现。所以在苏菲的教门里边说呢，不见一物则已，见一物就见到了真主啊，就不见一件东西就算了，一旦见到一个东西呢，就见到了他的本然。他的本然是什么？是他是被造，他是真主的造化，有真主的踪迹，有真主的证据在被造的万物里面。那他亲见的能力呢，就提高到一个精义归义的这么一个高度啊。那么这时候呢，以真主的认识的这个距离呢，就缩短了啊。本来是认识真主很遥远的路呢，一下就缩短到他的胸怀之中。那么他就从表面的物质世界呢，就看到了这个精神世界，从一个虚幻的这个物质世界呢，就见到真正的这个世界。所以他的话呢，认识的话已经从表示到了理事啊，从物质世界呢到了精神世界，从他的表面的一些现象的话呢，见到了他的本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称为通有之观啊。那么显什么是通有之观呢？凡是万物都有真主造化的这一道光亮存在，就是真主造化他的这些踪迹和这一些证据存在，这个证据和踪迹呢，就称为通有之观啊。这时候他就真正能见到他，在这种认识之下呢，他的看见啊才属于他自己，他的认知才属于他自己。要不然的话呢，所有的错误的认知呢，都不是他自己的啊，都是一种跟他没有相关的事情。但真有的话，成为他的这个认知啊，成为他的亲见，那这时候呢，真有的话呢，就成了一个工具了，对吧？那么怎么说呢？用圣人的一句话就说清楚了。真主材料说啊，人走着来接近我，我奔跑着的话引领他啊，人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啊，一旦我喜爱他了，我就是他的眼，他用以观看；我就是他的手，他用以拉；我就是他的脚，他用以行走。那么这就是讲的话呢，这个真知啊，这一些的话成了他的工具啊，就是已经成为了他的话呢，超凡脱俗的一种证据，一些的话反常，一些的话奇迹的显现的一个证据。那么讲到正功的接近真主呢，是指以主命的话呢接近真主啊，就是继承圣人的事业啊。这个行使圣人的使命，那么这也叫做这个以主命的这个捷径，或者说正功的捷径。他所见到的话呢，都是真有的观亮啊，都是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有了一个真有的工具，就证明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这个真迹以后呢，他的心呢完全诚信真主，没有任何的怀疑啊。他见到真有呢啊，他虽然不见显有，就是见到精神物质的东西呢啊，和不见到表面的现象呢，那么他也可以见到他的本然的奥妙啊，看到真主造化万物，造化一事一物，是万事万物，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他的奥妙在什么地方，他的原本的是什么，那么他已经有了认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认识呢啊，就是从他的这个眼睛的话呢亲自见到，就是从认识里边到亲见，亲自见到啊，亲自的话证实。当他只有见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本质以后呢，他自己的身体的话才会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啊，他才会见到自己的身体，就自己才能见到自己的身体。如果不认识自己的身体呢，就是见到他自己的身体他也不会认识。所以所有一些讨喜爱的行为呢，一旦这出现呢，都是喜爱真主的人的话呢，他的话呢这显现，那全部都转成了这个被真主喜爱的一些证据啊。所以喜爱真主的人呢，他就见到的话呢是受喜的人啊。凡是喜爱真主人呢，他见到是真主的话受喜的人啊。自己成为了受喜的人以后呢， 他的喜爱他的是谁呢？那必定的话是真主啊。他亲眼大见的是什么呢？必定的话呢，是见到的话喜爱真主的人啊。就是说喜爱真主的人呢，在此时此景呢，我已经的话丝毫啊，就是已经毫无所有了，就无我的话完全化了啊。我所有的一切的话，都属于的话呢，喜爱我的真主啊。我的心中所存在的完全是热爱真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必然的话呢，这个就觉得自己的话是毫无希望啊，也毫无的话呢空虚啊，自己的话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的话呢一个超然的这么一个景态的之人，就是一个境界的话到了一个超然的境界。那么真主的话本然的显现呢，就前定的显现呢，啊言定的显现呢，这就是言定的有的这些无始之有的这些啊古有的这些东西呢，都从他的这个心里边的话呢显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的话已经回到了本初啊，已经回到了这个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中国人说的无极的这么一个境界啊。太极是无极而来啊，太极后的话呢再形成更多的万化，那么这个最初的这个境界呢，那就是属于的话无极的境界，就是原来本初的境界。那么在本初的这个境界里边呢，它就具有了这种观察力啊，就是不存在外来的任何消息任何条件的时候呢，他可以得到的话呢那个境界的真实的一些情况啊。说喜爱真主的人呢，他依然是这个受真主前定的，就是无始的啊，幻有的暂存的，那么这一些的话呢都是连接在一起啊。所以被造的万物万事，被造的所有的一些有物的东西，显现的隐藏的东西，都是跟造化他们的这个真主的就是相连相关，那么这个境界的话显现，它本然里边的隐藏呢，它是在暗藏之中，当显出来的以后呢，两种属性呢，它就已经的话显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第三个出现啊，就是显现和隐藏啊，不存在的话呢，半隐半显的这个第三个属性啊，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不能够分离，万物的话本质的属性呢，就不能再的话隐藏啊，都在他的心中的话显现。那么就是讲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莱摩尔提这道真观的照亮以后呢，那么他就达到了一个凡人所不能到达的一个境界啊，也到了一个人们所不能够理解的这么一个条件，一个品位。那么就把第二章的话呢，需要解释的问题呢做了解释。那么这样的话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结论，一个小结啊。它里边说了几个问题呢？一个问题是实体啊，就是指主体，绝对和相对啊，都是从主体的话呢和客体的这个环节之上的话呢启动开始啊，就主体到客体，客体到主体，都是在这个环节上的话进行启动。那绝对的实体呢，在上就发生了所有的这些事情，万事万物它的存在，它内在的必然联系呢，都显现在这个真主的前定里边啊，就真主首次规定它，首次赋给万物的这个特性啊，它的本性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前定的事情呢，万物的前定的事情已经显现了，所以万事万物的今生的显现呢，都是真主前定的显现。第二个问题呢，是说明了自我存在的问题啊，说自我的话是在主体客体之中的一个中下啊。自我的话是它是主体和客体中间的一个中相啊，它的话呢是真主的造化，就是称为的话呢就是我们说被造物的里边的延伸和泛化啊，人是万物之灵啊，绝对的话是从这个真主的造化里边这个形成，而且在绝对的实体里边的话已经超出啊，因为真主造化了人只是代理啊，它跟真主的关系的话呢是主和奴婢的关系，主仆的关系啊，他跟真主的本身来说，他是被造的人类，那么在这个实体中呢，他已经被这个万物的万象的话所抽象啊，所发挥他的动静，他的所有的连带的关系呢，他的增减，他的变化，所有的一切的话呢，他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时间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呢，那么就显现出真主的各种前进，人的话各种的行为，以至于最后的归落。那波动的东西，被动的东西啊，主动的东西，它这是一种抽象啊，它也只有以抽象的这个才能形成概念，才能够贯通。所以在第二个问题里面讲呢， 就是人类自我的这个存在呢，它是一个宗像啊，它是属于真主造化的一物，但这一物也超出了万物啊。真主造化世界的奇迹呢，就是人类啊，人类的话是最造化物里边最大的一个奇迹。第三呢，是讲绝对同一体的这个境界之中的所有的这个前定的显现规定的这些事情呢，这个属性的显现，这些在外表上的话呢，所有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它都是主体的一种这个特性的一种显现，就是主观的本质和主观的一些特性的它的一个显现啊，就是说在客体之中呢，它是显现和反映的是主体的意愿的反现啊，就真主造化一物，它显现客体的各种特性呢，它是真主前定里边首先就赋给它的一些性质、一些特性的显现啊。所以真主与造化它的万物万事呢，是显现真主的全能，显示真主的这本然啊。它是显示真主的两个尊名，一个是尊威贾廖利，一个是俊美啊贾玛利，是这两个这个色彩体的显现。那么它显现的是真主存在的证据。第四呢，是讲全面的显现的啊，是什么呢？是显现了真主的主观的本质啊，就是真主的意味，真主的为所欲为，真主的意所欲为，是显现真主主观的这个本质的愿望啊，是借着话推论，把概念，把这些德性特性互相之间的关系的话呢，也把它提升到一个反应和被反应的这么一个同一性啊，就是把真主的尊名德性，把所有这些万物存在的这些万事万物呢，它是反映的一个同一性，这个同一性的话呢，就是真主的意愿啊，真主的愿望的一个同一性。至于用这个相对的区分以后呢，它才能形成这个相对性的一些逻辑的推理啊，区分出一些不同的矛盾，也认识一些不同的本质，那么它同时是一个这个客体的反应，就是所有被造物它都是一个客体，那所有被造物所反映的出来，它只是一个客体的反应啊，从角度不同的它反应的话，必然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反应啊，可以发生这个奇变或者发生错误，甚至相反真理、相反客观事情的各种反应。那么就是讲到的话呢，就同样一件事物啊，由于它人类的话站的角度不同呢，它得出的结论的话呢啊不相同，甚至于的话有些是错误的反应，有些的话属于的话奇变的反应，不跟它的真理的话呢已经不相符合，有了失真。第五个问题呢，是讲的话主体和客体的这个观念，是把自身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的显现的话呢，把它的话在自我和直观之中的话呢来做比照比对，那么这是显现出直观的东西啊，被直观的东西主体客体的这些东西的这个概念，一个是月球，叫就是我希望球，一个是被球，这两个事物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的这个客观反应。那么在这个相对之中呢，被动的显现呢，是显现出绝对实体的这一些主观本质的一些主动性的显现啊。那么客观事物的显现呢，它是属于一些被动性的显现，就是真主的前定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的话呢，显现出它的本性本质。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被动的显现啊。说主体的概念呢，是从被体这个被动的这性里面的这些东西里边显现出来。就主体的概念，那么才开始的话呢，从这些客观的事物中间的话呢被显现啊。那么就讲到的话呢，就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呢，它的显现的话呢，它是显现了真主的这个主体的造化的给它富有的本质本性的这些显现。第六个呢，是讲内容的这个差异和形成呢，在显现的时候呢，才会被认为是存在。如果全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差异的情况下呢，那么它的显现呢，它的存在的这个差异性呢，那么也就无法区分啊。所以正因为有差异性呢，所以显现出来的东西才是万事万物啊。那真主是原有的主，那在真主的这个判断里边呢，它是绝对存在的啊。泰克蒂勒真主的判断是绝对存在，前定绝对存在的。那被造物的人类呢，他以一个纯粹的思想、一个思维的这个观念进行这个反应，那么这一些反应里边呢，他在判断的这个绝对存在的这些真理这方面呢，判断的话，一些本质存在的这些显现的方面呢，它是作为的话呢，一个事物 一个经过的一个历程的话进行反应啊。就作为反应来说呢，对于人类自身的话呢，它存在有局限性啊。对于普遍性存在的一些本质呢，在人类的反应里边呢，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反应啊。就在发现以后呢，才被定论啊，才被肯定。如果不发现呢，在人为判断里边呢，认为就是不存在啊。对于绝对存在的实体呢，只是在所有存在的这些客体事物显现以后呢，才被人们认识。说内在显现出来的一些东西，只有在外在的显现里边呢，才会被人们的话呢所理解啊。外表的东西呢，人们见到它的话呢，才会见到踪迹，再作为证据，再作为的话论证。所以在真主的话呢，无形无相的认识里边呢，它是显现在各种道理里边，就有形有相用形象来认，那无形无相呢，鼻息的话呢，要用的话呢，显现在外表里边的许多的话呢，这个内在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实体实质的东西，那么才能定论，就是从认识无形无相上呢，它是鼻息用道理来认。比如说的话呢，风的话无形无相，怎么认识有风呢？那树枝摇动，要风不吹，树枝咋会摇动啊？尘土飞扬，要是没有的话，风的话，尘土怎么飞扬？就认识有形有相，用形象认；认识无形无相，鼻息的话用这个道理，那么他才能够认识。那么是他的第六个问题的这个论理。第七个问题的论理呢，是说的话呢，在万物万事里边呢，它有个自我反应。这个自我反应呢，实体就是主体啊，这是人们在认识里边的话普遍存在啊，或者是诸多存在的啊，这显示这个真主的话呢，真一的这个显示，阿含带就真一的显示呢，是从这个实体即是主体的这么一个认识里边显现啊。客体的存在呢，是与主体的话是有差异性的啊，即使的话呢，证实客体的存在呢，那么它立证实这个真正的实体的存在呢，它还有一个距离啊，就好像是用多个镜子的话进行反应，每一个镜子的反应的话呢，啊都有差异。被直观的实体的话，这是一个啊，但是镜子的反应的话，可以是许多个啊，叫做殊多啊，甚至可以指一为二。三棱镜的话就是指一为二，一个形象可以变为两个啊。在境外呢，绝对只是一个实体啊，就是必然的存在呢，只是一个真主。但是人们的历史里边认识里边的话，往往在反映的这镜子里边的，由于角度不同呢，它显现出了各种的话非常多的许许多多的认识。那人类根据自己的角度层次所判断的这个认知呢，往往的话呢就形成一种这个特定的一种定性啊，具有主观性的臆断的定性啊，或者是推论的定性，或者只是人类的一种片面概念的这个定论。对于真理来说的话呢，啊，它这个没有这个承受性啊，对真理的承受呢，啊，和这接受能力呢，它就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万事万物它的转换，它的真实的这个实体的这个现象，以及它的本质的这些展现呢，就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形态的认识啊，就是很多的认识呢，它不是真正绝对实体，而只是显现的表象。而得出的一种概念，一种抽象，所以在人类的判断里边的话，就发生了错误，甚至于的话呢，结论的话也发生了错误，所以的话呢，对这个真主的话呢，有了离合啊，对教门的话有了迷雾。那么在这个第二章里边呢，它主要的要解释的、解读的呢，就是这么七个部分啊。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耶，阿赖